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谈及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时，拒绝公开讨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斩首的可能性。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推断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可能引发伊朗政权更迭。而川普总统表示，美方知道哈梅内伊的藏身处。礼拜四，当被问及如果以色列真是在美国协助下斩首哈梅内伊，他会有什么反应时，普京回答，我甚至不想讨论这种可能性。普京还说，各方应该寻求结束敌对状态的方式，既要确保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亦要无条件保障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安全。他一直与川普和内塔尼亚胡保持联系，并转达了俄方的想法。当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已经准备好向伊朗提供现代武器以抵御以色列的攻击时，普京说，俄罗斯和伊朗在一月份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中并没有提及军事合作，伊朗亦没有提出任何正式的援助请求。白宫礼拜四表示，川普总统将在两个礼拜内决定是否介入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当日的例行新闻会上宣读了川普对伊朗问题的最新声明。该声明说，鉴于近期和伊朗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可能会有谈判，亦可能没有，我将在未来两个礼拜内决定要不要采取行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有可能介入伊朗政权更迭时，莱维特回答说，总统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确保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透露，美国和伊朗仍在保持通讯。莱维特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攻势进展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他透露说，川普在整个冲突战争期间都会听取有关以色列对伊朗行动的简报，并同以色列同行保持持续的沟通。莱维特亦提到，美国到目前还未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中共卷入同伊朗有关的军事行动。新西兰政府礼拜四表示，已经在六月初决定暂停对库克群岛提供1820万新西兰元的预算援助。随着库克群岛和中共关系不断加深，新西兰和库克群岛这两个宪法上相关的国家之间的互信受到冲击。新西兰外交部长皮德斯的发言人在声明中说，这笔钱属于2025至2026年度的核心部门支持资金，而该援助应该是基于高度互信的双边关系。发言人指出，在库克群岛政府采取具体行动修复关系、重建信任之前，新西兰不会考虑提供任何新的重大援助。近期，新西兰和澳洲对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越发谨慎，认为这个对两国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这个消息曝光同时，新西兰总理卢克森正访问中国，并将会在礼拜五在北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晤。预计卢克森会向中方表达对库克群岛和中国关系日益加深的忧虑，并就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提出关切。日前中东局势紧张牵动印太局势稳定，台湾总统赖清德礼拜四主持例行军事会谈时说，中共在第一、第二岛链全区域的军事施压并未因中东局势而有所减缓。台湾国防部及国安团队由而家起应当全面加强对当前区域安全动态的监控。赖清德指出，中共的山东舰、辽宁舰两个航空母舰团队连日来在第一和第二岛链相关海面上的行动，更为印太地区带来可观风险，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赖清德提到，为确保印太安全稳定不受到破坏，近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已经提升警戒等级，并密切注意相关的形势发展。 他要求台湾国防部及国安团队由而家起全面加强对当前区域安全动态的监控，提升情报搜集和研判能力，并与各友方保持紧密联系和协调，确保在任何突发状况下都能够迅速反应，维护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星期三，马来西亚政府回应了近期关于中国公司在境内使用美国晶片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媒体报道，他们表示仍在与相关机构核实此事是否违反马来西亚国内法律法规。此前《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报道说，中国公司的工程师为绕过美国的晶片限制，搬运15个硬盘的数据飞往马来西亚，在当地数据中心租用300台在中国被禁止的辉达晶片服务器，训练中国的大型语言模型。马来西亚投资贸易与工业部星期三发出的一份新闻稿说，在该国使用的美国禁止出口中国人的人工智能晶片服务器不属于2010年马来西亚战略贸易法令明确规定的管制商品，但马来西亚仍然将配合他国的要求，协助监管出口管制下的敏感货物贸易。马来西亚坚决反对任何个人或企业规避任何出口管制或从事非法贸易活动，同时始终致力于执行国际贸易法规，确保全面遵守全球出口管制措施。以色列和伊朗的军事冲突正升级，当地时间礼拜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暗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可能成为暗杀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在礼拜四凌晨出动了40几架战机空袭伊朗的关键核设施，作为报复，伊朗发射几十枚弹道导弹击中以色列多个城市，其中南部主要医院索罗卡医疗中心被严重破坏，造成至少6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视察该医院的现场后表示，哈梅内伊不能够继续存在。当日内塔尼亚胡视察该医院时，有媒体问及哈梅内伊是否会成为报复目标，内塔尼亚胡回答话，没人能够幸免，我不想炒作新闻头条，让行动说话。当被问及美国可能采取哪些干预措施时，内塔尼亚胡补充话，以色列将尽全力保卫自己。在谈及川普总统时，内塔尼亚胡说他会做对美国最有利的事，我们亦会做对以色列最有利的事。星期四，英国内伦敦一家法院以强奸罪判处中国博士生周振豪无期徒刑，至少需服刑24年方可申请假释。周振豪现年28岁，他在2019年至2024年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利用在线平台和交友软件结识女性，并以饮酒或学习为借口将他们邀请到家中，然后对他们落药。之后他在女性失去意识时拍摄自己实施强奸和性侵的过程，并在事后留下一些受害者的首饰和衣物作为纪念。已经确认的犯罪记录中有7宗强奸案发生在 COVID-19 疫情时的中国，还有4宗发生在伦敦。法院今年3月裁定周振豪犯有28项罪行，包括11项强奸罪。法官星期四宣判对周振豪的最终裁决结果时表示，被告是智商高超的性掠食者，对社会构成高度危险，判处他终身监禁是别无选择。检察官在判刑前陈词证实，已经接获24名新的受害人报案，预计被告将被追加起诉。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会谈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双方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俄中领导人通话后向媒体介绍称，双方秉持相同的立场，坚决谴责以色列所谓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乌沙科夫补充说，莫斯科和北京的根本出发点都是伊朗核问题，当前局势和相关问题的解决不能够依靠武力，而只是能够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乌沙科夫还透露， 俄中领导人将在8月31号到9月1号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并共同出席纪念抗战胜利暨二战结束80周年的庆祝活动。9月2号双方将举行全面双边会谈。乌沙科夫指出，虽然存在一些外部不利因素，但俄中经贸合作势头强劲，去年贸易额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达到近2450亿美元。礼拜四，路透社引述四位知情人士报道称，欧盟领导人将利用下个月和中共领导人的峰会，寻求更好地获得中国稀土和关键矿产的机会，同时双方将处理一系列与关税相关的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将在7月24号到25号前往北京参加中欧领导人会晤。一位匿名欧盟官员说，由于汽车制造商表示中方对稀土合金、混合物和磁铁的出口限制可能会导致生产延误，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分别在单独的会议上向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提出欧方的关切。两位欧盟消息人士称，在峰会召开前，欧盟驻华代表团的工作重心完全放在稀土问题上。中共商务部上个月说，已经为欧盟企业建立了加快稀土许可证释放的绿色通道，但是一位欧盟外交官说，在几百份申请中只有不到一半有被处理的迹象。川普总统礼拜三敦促国会众议院尽快通过一项旨在监管支付稳定币的法案，该法案这个礼拜早前已经获参议院通过。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要求众议院将该法案尽快送到他的办公台，不要拖延，不要附加任何条件。他写话，数字资产代表着未来，我国将主导这一领域，我们谈论的是大规模投资和重大创新，希望众议院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采取行动，通过一份干净的天才法案。此前参议院礼拜二以68票对30票通过了该法案，全名是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引导与建立法案。18名民主党议员加入了大多数共和党议员的行列，投了赞成票。稳定币作为一种与法定货币挂钩、价格稳定的加密货币，正广泛应用于支付、避险和交易。支持者认为该法案不单只有助推动稳定币的普及和创新，亦可以吸引更多用户进入数码美元资产市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